说在这古装剧里啊，咱们经常看到杀了人，经常是没事人一样一了百了。古代真的可以随便杀人，没人管吗？啊，这个看法就和这个前20年欠了钱一样啊。那个时候啊，你可以不还一了百了，现在不行啊。抓老赖啊，那抓的是嗷嗷的啊。你无地可遁，无可遁形，跑哪儿都得抓着你。事实上，这古装剧里这种描述呀，并不符合古代的真实情况。古代中国呀，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，各个地方施行的刑律那是通用的，哪怕是基层管理最薄弱的清朝，县级机构当中刑名和钱粮都是并列的官员考核项目，也是最重要的指标。所以呢，尽管中国古代的官吏常常为了考核这个政绩而热衷于西讼，就是这个你告了我算了别告了啊，那也就是减少案件的数量，并将没有诉讼当作教化的标杆，就是我这儿这一年没有人告状，那我这儿的社会治安加上这个 GDP 都相当的好，那我就可以升官了啊。但是啊，人命官司那绝不在这西讼的范围之列，而是重点稽查的对象，就像今天讲命案必破是一样的道理。必须注意的是啊，古代因为这个时空的这个地理的不同，导致的基层政权的管制能力有极大的区别，比如这个天高皇帝远的边陲地区，或者少数民族杂处的地区，对于命案的处理往往会遵循地方习惯法。比如你在那个时候的西藏打死一个小农奴，你当然要赔啊，不是赔命，不是拿命抵，赔偿对方一根草绳就可以了啊，那是当地习惯。在这个湘西鄂西的大山里头啊，在这个湖南湖北啊，个把过路的商人被人打死夺走货物，也往往是无从查处，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是在帝国的核心区域，比如这个都城啊、重镇呢、杀人那是一个并不容易遮掩的事情。比如清末北京和天津的混混啊，虽然吃的是黑社会的饭，有专门的锅火，也算是一方大势力啊，动不动就跟人上拳头。但是由于这个王法尊严的存在，这两处的混混哪怕是争地盘火拼，也不是香港古惑仔电影当中的血肉横飞，而是采取自残的方式来逼狠，就是拿刀子往自己身上扎啊，而不是往对方身上扎。根本原因就是不希望发生命案，引来官府的集中打击啊。天子脚下首善之区，命案出现无论理由都是在给当地这个地方官找麻烦、找病受啊、找不自在。哪怕是这些流氓混混也知道和气生财的道理，所以啊，你这些地区的这些混混啊，绝对不会动不动就杀人。同样的，一旦发生了命案，首府的重视程度非常的高，整个城市的地下社会也会随之运转，协助官府去抓捕罪犯。在当时啊，出行不出百里的熟人社会当中，所谓的杀人之后一了百了，那绝大多数都是天方夜谭啊，你跑不了那么远。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啊，这个重视也是存在阶级性的啊，这个我不跟大家抬杠啊。比如当时这个编户齐民以上的良民自然会在秩序内受到保护，但是你这些乞丐呀、贫民之流作为游民社会的一份子，他们的生存就介于灰色地带，并没有什么稳固的保障，完全是看运气了啊。你说这个一流浪汉他死了，可能不会惊动官府去查这个人怎么死的了啊，因为阶级不同。 而且呢，古代社会生存环境恶劣，啊，吃不饱饭的，治不起病的，病死饿死，甚至这个还有故意的要把这个生下的这个孩童啊，尤其女婴，塞到这个便盆里头、尿盆里头淹死的情形也非常的常见。对于没有达到官府重视阶层的这个平民阶级的死亡，除非有首告啊，除非有人去追究，去有人去告啊，否则不会有那种主动的干预和保护。因此，只要做好一定的功课，也未尝不能在杀人之后逃脱制裁。那要看你脑瓜子灵不灵，会不会运用规则。但是总体上来说啊，中国古代社会也不是一个这个非常残酷的你死我活的动物园啊，丛林法则，也不是这样啊，基本的社会秩序仍旧是存在的。古装剧当中那种状态纯粹是一种想象罢了啊，看一眼嘛，别往心里去。